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风雨中坚持集体学法17年。集体学法是师尊给弟子们的修炼形式，我们这个学法点是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期间应运而生的。十好几个年头了，我们这个学法点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血雨腥风的岁月，同修们始终坚持每晚到学法点集体学法。17年前， A 同修不顾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状态，主动为我们提供了他家作为学法点。尽管720后随着迫害的不断升级和 A 同修被非法劳教，多数同修信师信法，坚持集体学法，这得感谢 A 同修的付出及其家人的支持。然而痛心的是， A 同修遭劳教所精神摧残和肉体迫害后含冤离世，周围的人以及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不理解，有的则是怨气连连。同修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互相切磋，在 A 同修的丧事期间主动帮忙，借这个机会给 A 同修的亲戚朋友讲真相，让他们明白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天门自焚是骗局。渐渐的，部分亲戚朋友明白了事情的真实情形， A 同修虽然走了，但同修们常到 A 同修家关心他的家人，只要他家有什么事，大家都主动出手帮忙。慢慢的，周边的人都说 A 同修有福气，结识了你们这帮人，特别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对大法很认同，其在外打工的儿子们对大家很感激，同意继续在家里学法。更为惊喜的是，由于在与其家人的交流中能常常从不同角度聊起大法的美好， A 同修的丈夫和他的女儿也相继走进大法修炼。在较长的一段时日里，我们这个学法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单纯的为了学法而学法，一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读法上，读完就完了，二是由于我市的迫害形式和全国一样长期存在着，大多同修都不同程度的有这样或那样的怕心与其他常人心的干扰，三是在个别同修身上还较为明显的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等等。随着集体学法的深入，大家意识到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因素的存在与影响，这些都是直接造成各种干扰的成因。为了减少和排除干扰，学法点每晚集体针对本地区发15分钟的正念，清理空间场，彻底清除对集体学法的种种干扰因素。解体邪恶对本地区大法弟子的迫害和破坏众生了解真相与得救。这样一来，由于我们能够长期坚持集体发正念，使整体情形发生了越来越稳定的可喜状态。找回昔日同修，帮助新同修。通过不断的学法切磋，同修们认识到应该找回昔日的同修。 老年同修弊，文化程度不高。1999年希尔开始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后，家人对他干扰很大，就离开了学法典，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后来弊的高血压病复发，加上发生了轻度脑血栓，看着弊的样子，大家心里都想帮助他。特别是 C 同修不辞辛苦，主动找到 B 帮助其克服困难，以买菜散步为借口陪其学法切磋。现在 B 也已回到了法中，也能够加入我们的集体学法，身体恢复的也快。我们也重视对新进得法同修的帮助。 D 同修、E 同修还有 F 同修都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弟子。 D 同修2008年得法修炼后，严重的失眠症、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 E 同修2005年得法前是在寺院待过7年的居士，虽然每天虔诚的拜佛像1000多拜，但面黄肌瘦，而且被附体缠得满身是病。自从叶同修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经常步行许多公里，翻山越岭到乡间民宅，将真相福音传播给众生，特别是在民众溯江中与许许多多的百姓成了知心朋友，村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日复一日，乡亲们便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为了三退和溯江最多的一户人家，他跑了18趟，促成一家4代88人溯江，在这方面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 F 同修是2014年拄着双拐且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走进大法中修炼的，2015年扔掉了一条拐杖，2016年扔掉了另一条拐杖，常常坚强而又勇敢地行走在大街小巷，讲真相，忙争迁救众生了。我们除了关注同修的走回来、走出来，同样注重学法典的稳定。由于邪恶的疯狂迫害所致，我们这的大多同修也不能幸免地遭非法抄家、绑架、关押虐待，先后进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残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各方面的心理压力都很大，给学法典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击与考验。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用师父教导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的法宝，互通互助，步步为安，稳稳妥妥地稳住了大家的心，在风风雨雨的洗礼中，也为日后集体学法的坚持与扩展做了良好的铺垫。过好心性关，共同精进。十几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同修们通过集体学法，去掉了许许多多的人心与执着，并在修自己、救众生与通往圆满的路上突破了重重障碍，能步步过好心性关，共同精进，从而于风雨中屹立不败。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学法典同修如何过好心性关，成了一个稳定与坚持集体学法的重要关键。比如2004年点上的二同修被非法劳教1年，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丈夫与属下勾搭成奸，在家里被其撞了个正着。面对这如五雷轰顶的大关，怎么过？几经周折的二同修有过冷战，有过争执，也有过徘徊。慈悲的师尊在梦中点化他，同修找他交心，耐心地帮他从法上悟，叫醒了他。终究在经过剜心透骨之后，放下了人的情，善待丈夫，做好家务活，孝顺婆婆，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到点上集体学法。后来丈夫主动向她承认错误，保证不再搞婚外恋了，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还有地同修是2008年走进大法中修炼的，一天地同修从学法点刚回到家，丈夫借酒发挥，对她破口大骂，侮辱地同修，胡说他与某家老人搞不正当关系等等。地同修都60几岁了，再加上修炼大法，本分守纪，行得正。地同修告诉我们，那么难听的话比直接打他还难受。他一时没守住心性，就回了丈夫争执了几句，没想到因此丈夫对他大打出手，当时右手就被丈夫扭折了，头部也被撞伤，疼得他眼泪直滚。争辩中的他想起师父说过话，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他慢慢地爬起来，手疼痛地握不起来，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手不会有事的，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紧接着很快手能握得起来，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说来也巧，那几天恰巧外地的几位同修来学法典切磋， 把弟同修心里的余云一扫而光。他感动地说，多谢师父慈悲而又巧妙的安排。现如今学法典的同修都能以法为师，一起克服眼下的困难，互助互修，共同精进。为了把集体学法和助师正法的事情做得更好， H 同修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半夜起来印书供新学员拜读，解决了新学员没有书的困难。 C 同修不怕辛苦，主动承担了协调工作。 F 同修在自己家成立了新的学法点，二同修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及时提供明慧周刊等资料。通过集体学法共同精进，换回昔日同修，引来有缘人得法，这是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铺好的路。我们学法典能够稳健地走过17年，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离不开师尊的精心呵护，在这方面同修们的感触实在太多了。以上仅举几例，为的是同修们能共同精进，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也更加主动地继续把我们的学法典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和时间赛跑。今天早晨快起床时，半睡半醒中，头脑中闪出一个声音，和时间赛跑。醒来后，我琢磨和时间赛跑是什么意思呢？找出师父和时间的对话的经文，师父和神的一段对话映入眼帘。神，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其实他只能是人。师，自语，在人世中，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最后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神，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已是无比幸运了。师，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按照旧宇宙掌管时间的神来讲，早就想让师父快点结束这件事情，不要再拖下去了。可是师父为了大法弟子的回归和更多的生命得救，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为正法留下的最后历史一步一步地为你们而延伸。在这延续来的时间，师父为给弟子一次一次创造圆满提高的机会耗尽了心血，我们又体会到了多少呢？我突然明白了脑中出现和时间赛跑这句话的内涵。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我们应该100%地用在修炼与救人上。这就好比天定到了的老年大法弟子，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他修炼用的，不是给他用来过常人生活的。必须把延续来的时间全部用于修炼。今天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我们用的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这些时间本不在正法的计划范围之内，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没有提高上来，要救度的众生没有达到数量。师父才以无限的慈悲为我们延续来的，所以这些时间我们也必须100%的用于修炼与正法。即使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些必须维持的工作和生活，也都是为修炼与正法而存在的。我们的思想一刻也不能离开法。前段时间很多同修交流了对正法结束时间执着的体会，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执着结束时间的资格。师父延续时间是为了我们大法弟子能得救，为了众生能得救。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以前我说过，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 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反过来讲，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认真地思考思考，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自己在做什么？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我们又修了这么久，现在修的执着无遗漏了吗？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了吗？如果没有师父延续来的这段时间，假如正法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时间结束，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而且作为大法弟子，必须紧跟正法行事。正法中每出现一个行事，都是师父在天体转动大法轮，费尽无数心血，很多机缘促成的。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此，对待正法中出现的大事，大法弟子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紧跟正法行事，全力助师正法。如99年425大上访，99年720之后的走出来正实法，后来的广传、九平及去年的肃江大潮等等，正法中每出现一件大事，都代表正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就要紧跟正法行事，过了这个阶段，行事就不一定是这样了。紧跟正法行事，配合天象的变化，是更大范围的清除邪恶，同时也能为救度众生开创更广的空间。每一次正法出现新形式，要圆满的东西与救度的众生都是不同的，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面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98年6月1日去北京电视台上访，很多北京大法弟子在观望，也有的6月1日没去，6月2日去补课。99年425中南海万人大上访，北京大法弟子去的没有外地大法弟子多，有的大法弟子政治情节不去，认为去的人多了是参与政治。4月26日自己去所谓的补课，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无数机缘才促成了那么一次机会，错过就永远错过了。去年的肃江大潮也是一样，就那么几个月，师父把正法形势推到了全民起诉迫害元凶那一步，可是很多大法弟子还是跟不上，还在观望，心想别人起诉了没事，那我也起诉，别人起诉了被骚扰，那我先等一等。这使我想起同修的一篇体会，金佛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屠夫说，我太肮脏了，我不配，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屠夫的话体现出此人职业虽不好，但真心对佛崇敬和向往，于是屠夫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这里体现出此人对佛之崇敬与向往毫无保留和疑问。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见到佛后，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里面都是沸腾的水，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两人都很犹豫，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这里体现出这两个修炼人对佛讲的话并不全信，还在用人心衡量。他们将屠夫的心扔下去，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金佛是屠夫 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两人一看，也马上跳进去。这里又体现出这两个人悟性很差，还是保留眼见为实的思想，而且要见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才肯按佛的话去做。结果却出来两根油条。这是他们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正法时间本来就是延续来的，能够决裂人的机会更是万载难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观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徘徊。正法已是最后的最后了。从世间的形势变化，我们也能体察到这一点。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结束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剩余的时间，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天定到了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100%都用于修炼与正法，才不负这万古机缘和师父的无量付出。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大法显神威。我修炼法轮大法快20年了，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摔摔打打地走过了17年的迫害，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闯过了很多磨难和生死关。在大法弘传24周年之际，我请同修帮我写出来见证大法的威力无穷。一，正念正行，警察开车送我回家。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没有害怕。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来了我给你讲真相。真有这样的大法弟子，结果警察都非常佩服，临走还告诉你注意安全啊。2015年12月10日上午，我到菜市场发法轮大法真相台历和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两名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起初那些警察很凶，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口喊渴了就叫他们给我倒杯水，喝了又大声喊，他们问啥我都不配合。后来一位女警察来看着我，其他的去吃午饭，我就给那个女警察讲真相，叫她三退保平安。她说她入过团队，那就帮我退出吧。我就用纸记下后再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那些警察吃完饭也陆陆续续回来了，都围绕过来，我就抓紧时机讲真相，劝三退。听明白了的警察同意三退，那位女警察就帮着写三退名单。那些警察都想要护身符，但我说必须三退了才能给你。后来那些警察干脆自己写，不一会儿功夫，10多个警察都有了法轮大法护身符。我说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里面有护身符故事，你们要好好看看。下午2点，有两个警察说，婆婆我们开车送你回家吧。我说我自己走，不麻烦你们。他们说我们要对你负责。他们把我送到离家还有一条街时，我就要下车。他们问我为啥没到就下车呢？我说这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别人看了你们警察还在抓法轮功学员，对你们不好，我是为你们好。就这样说说笑笑就走了。二，破除人心，护法神与我一起救人。在2008年，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讲真相，效果都很好。有一天晚上把保温瓶打烂了，晚上又梦见正在吃饭， 一双筷子突然断了，按以前人的观念就不吉利。第二天我思索了很久，突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在我脑壳里，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当时我就悟到，修炼人要用法来衡量一切，旧势力就是不要我们救更多的人，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马上发正念否定一切干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又出去讲真相了。行了十多里路才讲了两个人，但我不灰心，继续往前行。走了一会儿，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在修路，我就过去与他们搭话，问他们是在做好事吗？又问他们听说过三退大潮没有？都说没有听过。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突然有一个老头对他们说，有人来救你们了，你们举手宣誓，邪恶就给你们打上印记了，赶快退出他的组织。他们马上同意了，当时就有四个党员。有人说前面有当官的也是党员，我就往前走，那老头走在我前面大声说，救世主派人救你们来了。那个当官的招呼我说，他说你来救我们，怎么救呢？我就给他讲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听完后他说，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党员叫某某，并问我有资料没有。恰好资料已发完，我说下次带给你吧。就这样一会儿三退17人，我以为那老头是他们那里的人，他们以为那老头是与我一路来的。看起来那个老者超凡脱俗，个头不太高，我叫他也退了，他却笑着摆摆手就走了。我后来悟到是师父看到那人多气势大，才叫护法神显现出来帮助我的。三，坚定正念闯过生死关。2002年5月20到2003年9月3号，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长达15个月，邪恶转化不了了，就把我关小号，厕所下面的一个小屋，伸不起头，又臭又湿，饿饭40天，把别人上下的汤汤渣渣给一点吃，体重由原来的103斤下降到70斤。恶警把我的头发抓在墙壁上碰，在太阳下暴晒，打我脑壳。2003年6月3号那天，把我从下午1点晒到下午5点，中途叫我抱着轮晒，晚上叫我站在警察床边不准睡觉，从晚上站到天亮。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站都站不稳了，在无法再忍下去时，心里产生了不正的念。我流着泪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无法再支撑了，干脆不要这个肉身了。在当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时，好像有人用铁锤打我的头一样，当当当的，我马上摸了一下头，还是好好的，当时整个屋子都是透亮，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马上悟到想死的念头是错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弟子，还要助师正法，还要救度众生，怎么能死呢？我马上否定那不正的念头，并对师父说，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兑现我史前大愿，要救度更多的世人，要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念一正时，邪恶再也邪不起来了，不久我就从洗脑班回家了。四，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2011年10月的一天，我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开出全身像针扎一样的疼，慢慢脸、耳朵、喉咙、眼睛、气管、脖子、腰等处发肿，家人急坏了，强行要把我往医院里送，我坚决不去，我说我有师父管，医院治不了我的病。就这样整整睡了四天，我老伴儿都吓着了，帮我求师父。他说，李洪志师父，您保佑您的弟子好起来吧，他是您的真修弟子，他很坚定。 在第四天晚上，有人在我耳边说，我给你找个高德老师来给你医病。我回答说，谁都不要，我有师父管，我只要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就在当天晚上，我似睡非睡时看到师父来给我清理身体。第二天早上，我一下子全身轻松了，我大声喊在另外房里睡觉的老头子，你看我好了哟，喉咙、眼睛、脸、耳朵、脖子、气管全都不肿了，腰也不疼了。以上是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点浅悟，有不妥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韩笑的文章，天目中看到的财富表现形式。作为一个常人，追求财富无可非议，挣钱攒钱就成了人活着的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看淡这些。师尊在这几年的讲法中指出，修炼人由于没有正确对待钱财，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成为生命中的一大劫难，使亿万年的等待成为泡影。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醒弟子，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钱有的是。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每个人都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把财富放弃了，你要当大法弟子，你放弃了这些东西。师尊在法中讲得很明白，我们放弃了这些财富来当大法弟子。另外，空间财富的表现形式，在这几年中，我看到了这些财富的一些表现形式。前几年有同修遭迫害，负责营救的同修想请律师打官司，苦于无钱。一位同修知道了，拿出几万块钱说，钱该正用就用，道法正人间时就是废纸，一钱不值。当时我看到在另外空间，这位同修拿出一块金砖，一位身穿金色衣服的神用金色的笔记载了这件事情，某年某月某日某觉者，这里神记载的是法号，拿出财富用于正实法。一次我和同修发正念，看见另外空间天将在发号施令，指挥天兵抬来几个沉重的大箱子，箱子很古老，很结实，很贵重，用带花纹的皮革包面，用黄铜打造的兽头镶边。我看见箱子盖打开了，里面码放着一块块纯金。我看见天兵在忙碌，支起锅，点上火，锅叫金鼎锅，火叫无影火，开始冶炼金子。这些纯金被很快融化成金水，金水被神功用手吸附在空中，按照师尊给的图谱在打造法器，法器打造好了，自动飞到我和同修手中。这个过程非常快，我明白了，原来这是财富在另外空间显现啊！我不由得开心地笑了。半年后，溯江大潮兴起，我在发正念中，天目中看到这些法器再发挥作用，把在北京和一些地方出现的大量邪恶灭掉了。一次我在天目中看见了一个汪洋大海，里面有很多人像鱼一样翻着白肚要被淹死了。这时海面上泛起了亮光，无数的金钩撒入海中，金钩自动的在救人，挨到人体，人体有反应想获救，金钩就像伸出的触手一样把人包起来，脱离苦海。我明白了，是同修送的真相资料在救人。我又看见一条电话线， 连着无数个电话筒，每一个电话筒都对着世人在讲真相。电话筒上莲花在旋转，当人答应三退时，莲花离开话筒，升在空中，瞬间变大，三退的人就坐在莲花上，满脸笑容，周边有神佛笑着相迎。我知道了，大法弟子讲真相真的是口吐莲花。我还看见一尊千手佛伸出无数个手，手上有各路金光闪闪的法器。我一下明白了，即使最贫穷的同修也是很富裕的，财富被打造成法器，在正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练功第一套功法就是佛斩千手法。我在想，千手佛的手能是空的吗？肯定不能空，佛是富裕的，不贫穷。我还看到一把金光闪闪的扇子，扇子真大呀，在无尽的大穷中遨游，所到之处一切污垢化为乌有。突然扇子的一个点被放大，我看见几位同修，原来是他们驾驭着扇子在清理大穷。大穷高处师尊笑了，我知道了，智同修把财富合在一起打造的大法器。我想到海外正实法项目的成功，真的是许多同修通力合作的结果。我看见一艘金色的大法船即将起航，许多金色的小法船竟在奋力从水中救人，往大法船上送。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同修在打造金线，金线逐渐变粗变长，逐渐变成了金色柱子，金色柱子上都标注时间。我一看，有的打造20多年了，有的打造10多年，有的打造才几年。师尊用来给弟子们重建新宇宙中的殿堂，所有的新宇连在一起，构成了全新的大穷。不正用财富的人面临的险境。在天目中，我还看到有的同修浪费大法资源，挥霍同修攒下的钱。我看到他的神经被铜钱套着，感觉神经变成了串钱的绳子，俗称钱串子。心也在铜钱的钱眼里，想的都是钱，苦胆很大，真是贼胆，里面装满了钱，外面也套着铜钱。原来常人说的钱眼真的存在。你知道古代的圆形方孔钱吧？比如清朝的铜钱，中间的孔就是钱眼。透过钱眼看人生的人，他的身体上就套着铜钱。滥用钱财的同修是如何花掉这些钱的？穿着黑色衣服的神用黑色的笔都一一进行了记载，并且用笔在旁边画出一个个恐怖的图像，图像活灵活现，那是他将要受到的惩罚。有的像大锤，两面都布满了钉子；有的像骷髅，眼睛发红，张着大嘴，冒出黑气，浑身骨头嘎嘎作响，十个指头上有许多黑色的钩子，跃跃欲试想扑向同修。有的图像就是支起了油锅，两个小鬼饥肠辘辘地等着抓人，他们要抓人下油锅，等着啃炸酥的骨头。有的图像显现出监狱的场景，同修戴着手铐脚镣被绑在床上，有小鬼拿着刀叉在翻他的肠胃找钱印子吃。钱印子就是清朝高利贷的一种，债主把本钱和很高的利息加在一起放给借债人，约定时间由借债人分期偿还，按日或按月偿还，每还一期在借钱的折子上盖一次印，作为一次证明。放印子钱就是放债，想获高利。现在搞传销炒股想成倍赚钱的人，与放印子的钱有相似之处。 有的同修被绑上灌石，在另外空间看，就是小鬼拿着铲子往同修嘴里灌铜钱、刀币和铲币。在古代秦始皇统一之前，各国货币形状不一，有刀形币、铲形币，图像很多，触目惊心，都是与贪财、滥用钱财有关。这些年有的同修因为执着钱财失去了生命，修炼没有小事啊。面对十恶毒事，我们真的不能忘了来世的目的，要明法理，有定力，抵御钱财的诱惑，不被人心带动。作为一个修炼人，走到今天，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在世上。让我们记住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的话，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大法弟子作为神的使者，一定要修好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同修啊，放下执着钱财的心，赶快精进吧。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普梅的文章，修炼中不能轻视练功。当得知外区一位同修出现不正确的状态后，在决定去见他的同时，又渐渐地出现了怕见他的心理。虽然一直在努力向内找，可是两天过去了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那份畏惧和杂念依然存在。虽然一直都在排斥树立正念，可是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直到去见他的那天早晨，给师父上完香后，还清晰地感觉自己被一种物质笼罩着，不透亮。我很想突破它，认为这不好的物质会阻碍整体提高。这时突然想起了第二套功法的口诀，这时发现离出发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于是决定练功。就这样，我练起了第二套功法，感觉能量场很强，而且在练功的过程中，慢慢地从自己的思想反应上发现了觉得自己不错的执着，之后便感觉先前笼罩着自己的那种物质散失了，内心变得平和舒畅，思想中杂念也消失了。可是不一会儿，脑中又出现了要对同修讲什么的思路，这时我依旧认为这个思想不是我，并继续练功。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是喜欢演讲的物质在自己身上，是他们在支配利用着肉身发出的思想。当认识到此时，感觉自己的身心出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平静，而且很轻松。这时也到了和同修约好的出发时间了。就这样带着平和无为的心态来到同修面前后，同修的交流与状态也使我得到了新的启发，让我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没有正确对待练功，随着惰性走，不重视练功，同时清晰地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练功的重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不仅转变本体，对修炼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这只是在现有层次能表达出来的，还有一些认识因层次有限，只是意会，无法用语言表达。另外，通过这次的经历，还再次体会到能和同修走到一起，是师父给了我们相互配合补充、共同提高的机会。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入的向内找，才能形成整体，才能更好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证实大法的超常。一点粗浅认识，意在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请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天，我找出练功磁带，在优美舒缓的练功音乐中练完五套功法，整个身体被浓浓的能量包围着，山上练功的场景重现眼前。 用练功音乐练功和自己念口诀练功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哪儿呢？我想我在练功上存在很大问题，于是我赶紧向内找，规整自己在练功中存在的不正确状态，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从实修中入手，练功音乐开始，我认真聆听师父说的每句话、口诀、要领、练功口令，效果不错。每天练功都能认真地跟着师父的口令走，到第五套功法自然进入入定状态，逐渐地对五套功法的口诀及要领的内涵也有了粗浅的理解。在一次练静功中，师父让我看到了难忘的一幕，一个大大的广场整齐地坐满了身穿古代服装的女兵在练第五套功法，那壮观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因要写此文，我打开了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开篇就是功法特点，只看几行博大精深四个字在心中油然而生。师父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功法特点、动作图解及动作机理，并把这三部分内容融贯进五套功法中。我悟到我们在练功音乐中直接聆听的是主佛的声音，它直接穿透整个红穹大域，解体一切不正的思想因素，提升着每个修炼者的心性，同时在救度着每个修炼者生命体系中的众生。希望同修坚持学法的同时，也要坚持练功。选自文章《对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粗浅体会》。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村庄，正要给身边的几个人送真相台历，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从我的身后穿过来，拦住了我，说道：我就不让你发法轮功的东西，你给我，我马上就告你。我立刻发出一念，定住他，不许他做坏事，我是主角，我只为救人，谁都挡不住。然后我笑着说：送福的来了，谁看谁得福。身边的人都说：快给我一份，法轮大法好。我堂堂正正地把真相台历送到世人手中，这时大爷一下子蔫了，摇摇头，悻悻而去。十几分钟后，我在邻村又和这个大爷见面了，他正向一群人宣传共产邪党的社会主义好。我想他是听信了共产邪党的谎言，可怜着呢，我得救他。我上前真诚地喊了一声：大爷，又见面了，缘分不浅呢。他气急败坏地说：那年有一个50岁模样的妇女发法轮功资料，让我给告了，弄到乡派出所，可致惨了。我不被他的话所动，凡是身边的人，我都送给他们真相台历，并给他们讲真相，说天安门自焚造假，江泽民被很多国家起诉，打压法轮功是错的，现在共产党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共产党是魔鬼。我们法轮功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这个政府还有希望吗？他抢着说：要没有共产党，你能骑上电动车，穿上保暖内衣吗？我忍不住笑着说：哈哈，要是没有共产党，我开的是轿车嘞。明明是工人农民创造了财富，为啥归功于共产党？国外没有共产党，为啥那么发达？大爷，你买的东西为啥都那么贵？工资为啥挣得那么少？共产党给工厂要高税收，工厂不卖贵不行，工人应得劳动报酬的80%-90%都叫共产党给扣了，只剩下一点给工人。共产党信马列，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而中华民族的祖先是炎帝、黄帝，信共产党就等于是马列子孙，是爱国吗？很多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他一下子变化了，嘿嘿，法轮功好。我又说：你看看，别人没有不要的，就你不要，要不给你一本，认清正邪，分辨善恶。他态度变了，说：那好，我也要一本，回家戴上眼镜好好看看。没过几天，我又遇到了他，他上前给我打招呼，说：你又来了，还有没有新资料？我要是不问村上的红白事儿了，我也要练法轮功。选自文章《救人谁都挡不住》。 有一年冬天，我和同修下矿去挨家挨户讲真相，回来的路上遇到四个男子，我追上去讲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张护身符。当我走出去十多步后，其中一个人追上我，拽住我的手说，你是法轮功，我现在就把你送派出所去。路对面就是派出所。我当时没有惊慌，告诉他，我是来救你的，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他当时一怔，你师父？然后松开了拽住我的手，说，你走吧。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选自文章，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去救度众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